安宁疗护志愿者如何提升正能量？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志愿者，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啊，就是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分享。这个对志愿者来讲的话，这个内容还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们这个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巨变中的苦啊、乐啊，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啊。那么怎么样面对啊？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标准的这个志愿者啊，那这样子的话是一定要学的啊。我也是个志愿者啊，我是什么的志愿者呢？我是预防艾滋病的志愿者啊。我们我们这个预防艾滋病的这个工作我们做了13年了啊，13周年了。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13周年当中呢，我们办了这个11万多次的实地的这个艾滋病的预防的宣传的这样子的活动啊，就搞了很长很长时间了。那么作为一个志愿者，哎，这样子的话，什么叫做志愿者？哎，这个是联合国啊有一个志愿者的标准啊，我觉得你们大家都应该是知道的，这个百度上面都可以找得到。哎，什么是志愿者啊？志愿者应该有什么样的那个标准？哎，这些都是有的。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是志愿者。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首先呢，就是作为一个志愿者的话，首先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首先要解决，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再去帮助别人。哎，这个是比较这个现实。哎，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先看看这个佛教的心理学，哎，如何面对这个巨变当中的苦和乐啊。那什么是巨变呢？我们看看啊，巨变在这个佛经当中呢就叫做无常啊，万事万物啊，万事万物它本来就是无常的啊，本来就是无常。但是呢，因为这个过去的这个无常的变化跟现在的无常变化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本来任何一个东西的它本来就是变化，但是呢，因为现在啊，有了这个高科技以后然后就通过这个交通，通过这个网络通讯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变化加强这个变化的这个速度所以呢，现在任何一个变化都是巨变、巨大的变化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佛经里面呢，这个巨变就叫做无常。然后这个大涅槃经啊，这个当中讲一切诸世间啊，我们任何一个这个世俗的事情，万事万物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或者是他人，那么圣者解归四啊，那么就是说生的这个尽头啊是四，生命的尽头就是死亡，那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这个规律啊。寿命呢，我们人的寿命虽无量啊，比如说有些众生的这个生命呢有几千万年啊，几百万年啊，这样子的都有。但是呢，最终啊，那就是这个寿命呢还是会走，会终有一天会走到尽头。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复生必有衰啊，所有的这个新生的啊，不管是这个外面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健康啊，或者是生命啊等等，事业啊，这些都一样，所有的东西啊，心神的尽头就是衰败啊，心神的尽头都是衰败，这是第二啊。然后呢，第三啊，合回有别离，所有的聚合，所有的聚集啊，最终都要离别，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家人、亲戚、朋友 等等，那么所有最后都是要这个立别，最后都是会立别的。然后呢，壮年啊，就是人的这种青春啊，人的青春啊，不究听啊，盛色病所侵啊，这个壮年的这个身体啊，我们这个健康的啊尽头，健康的尽头啊，就是生病。所以呢，没有一个是不变的，没有一个是不变的。这个就是佛教的这个无常观啊，他认为任何一个事情啊都是在无常，名为死所吞啊。那最后人都人的人，包括人、动物、植物啊，都是一样啊，无有法常者啊。那么所有的这个事情啊，万事万物，他们都是在变化，在变化当中，哎，这是它的自然的规律，这个我们得接受啊。那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志愿者的话呢，这个变化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了，它就是要变啊。但是在这个变的当中，这个巨变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啊？这个在这个当中产生的这些痛苦，怎么样把它最消化？啊，追消化，那么志愿者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呢，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面对的痛苦怎么样追消化啊？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就是他人的啊这个痛苦啊，怎么样能够追消化？这是举变啊，我们前面这个题目当中的举变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变化。那聚变啊，它为什么变啊？变的原因是什么呢？啊，为什么这个一切啊，所有东西都是在变化无常当中呢？啊，然后啊，就讲下面就讲这个原因啊，为何一切皆为无常啊？为什么是无常呢？然后这个大涅槃当中啊，它又给了一个答案啊，它为什么这样子变呢？啊，它为什么不可以不变呢？啊？善男子，我观啊，住心悉皆无常啊。佛就是说，他看到啊，他通过这个观察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真相。那这个真相是什么呢？啊，就是所有的事情啊，它都会变。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志愿者啊，这样子的话呢，经常啊。就是面对很多很多的，比如说老人啊、病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种感觉啊，这种无常的感觉是更加的，感同身受。那这个无常对比其他人啊，更加的有感受，一切都是这样子变化的，就是现在比如说生病的、衰老的这些人啊。当他们年轻的时候啊，当他们健康的时候，那就根本就不是现在这样子的人啊，这完全是两回事，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肯定也没有想到啊，有一天他会变成这样子的人啊，他们可能做梦啊都可能没想到。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就是最后呢就是会这样子变啊，但是这个变呢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这个只能接受啊，只能接纳。云何知也啊？你怎么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些都是变化无常呢？啊，这是怎么知道的呢？佛就说非常简单啊，佛就这个地方呢，这个回答啊，答案就这么三个字啊，或者四个字，一应缘故。啊，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这些一切都是变化无常当中呢？因为这些东西呢，它都要靠其他的因缘。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啊，健康，那么它不是它自己想变就变，不想变就不变，那么不变啊。健康呢，那能不能够健康啊？那么就是以健康的，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因缘说了算啊，健康也有很多的因缘啊，客观的因缘啊，然后就是主观的因缘， 健康也有很多很多的健康的因素。然后呢，如果有一天啊，这些无数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因素当中啊，如果有一个环节啊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它就直接就会影响到这个结果。那这样子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健康呢啊，它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因缘啊，然后其中的有一个因或者一个缘啊出了点问题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健康啊就不存在了，非常的脆弱啊。这样子的话，包括我们的健康也好，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脆弱啊。为什么那么脆弱呢？因为他们都是用无数的因和缘来支撑啊，然后这些无数的因和缘背后呢，这些东西呢，它也有更多的这个因和缘啊，所以这个很多很多的因和缘啊，就几百个几千个这个因缘支撑啊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又更多的这样子的东西组成了以后呢，他们又支撑另外一个，哎，最后呢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健康啊啊，就是青春等等，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一切都是这个因缘啊，然后这些因缘呢啊，它也是要靠其他的因缘啊，其他的因缘呢又靠其他的因缘。那所以呢，这个当中呢，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因缘呢，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去控制啊，就是它怎么变啊，往什么方向去变啊，这个根本就我们根本没办法知道啊，我们也根本没办法控制。所以这个里面啊，就是未来的健康啊，未来的一切，这个里面呢有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性的这个因素啊，有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呢啊，就是一切都会变化无常的。哎，佛陀说的非常简单，就这么两个字啊，因缘啊，因缘三个字啊，那就是因缘故啊，因缘，因为就是因，这些都是因缘产生的啊，所以它就会变化。所以呢，这世俗的这个一切都是这样子变化无常当中啊，然后呢啊，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变化啊，那然后呢，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吃的东西啊，用的东西啊，包括空气啊，等等等等，如果这些搞不好的话呢，它就会加快这个变化的这个速度啊，然后最后呢，这个健康啊就发生了这个变化啊，然后呢，就是比如说青春啊，或者是身体啊，也是它本来也在这样子的变啊，然后就是这种过度的这个疲劳啊，熬夜压力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又这个加快这个因缘各种各样的因缘的变化，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变化的速度就更快了，所以呢这些很多很多东西呢就根本就我们没办法掌控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一切都是这个变化啊。若有诸法从远生者则至无常啊，反时从因缘当中产生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确定它是无常的啊，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它就是无常的，因为它的这个存在，它的诞生，它的存在，它的灭亡全部都就是不是他自己说了算啊，都是有无数的因缘在背后在操作啊。那么这些无数的因缘当中呢就是刚才讲了有一个因缘出了问题啊，那么就直接影响到这个结果。所以啊，这个变化无常它是很正常的它是必然的。如果它不变啊，那这个就不正常。使住外道无由依法不从远生外道佛教或者是万事万物，这个里面呢没有一个东西是不靠这个因缘的，一切都是靠因缘产生。所以呢都是变化都是变化。现在我们自己在做这个志愿者但是呢以后呢我们 由是服务还是变成了服务的对象啊，这些都说不清楚的。服务者还是是服务的对象啊，这些都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就是当下此时此刻啊，有这样子的机会啊，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要啊，就是不能错过这样子的机会，抓住这样子的机会，然后就好好的这个当啊，这个志愿者啊，服务大众。那么这个就是当下啊能做到的，就是这些了啊。未来的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往好的方面去想，然后就创造一些好的这个条件，让未来的很多的事情呢往好的方面去发展啊。啊，总的来讲的话，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呢，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啊，所以这个无常是非常的这个可怕啊，说变啊就变，说变就变，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巨变，巨大的这个变化啊。那这个巨大的变化啊，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呢？方法有啊。首先我们看看啊，这个半被谁的哲学和他的心态啊，这个是在哲学，在心理学里面呢啊，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啊例子，这个大家也知道的啊。那么这个半被谁啊，这个半被谁，就是两个人啊，两个不同的心态的人啊，看同样的这个半被谁啊，那么他们的心态啊，结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有一个人呢，他总是看这个空的地方啊。那么如果你从空的往这个空的方面看啊，那么那个时候呢，那就是啊，就觉得啊，就是谁一半儿啊，都已经不存在了啊，一半都不存在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个半杯水啊，半杯都已经不存在。那么就是产生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心态。那么这个心态呢，就是一个负面的心态，然后就导致了很多的这个不愉快。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往水啊，还剩下的这个水的啊，从往这个方面看，那么这个方面看的话呢，那会看到还剩下半杯水。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是一个正面的这个心态，正面的心态。那么在这个正面的心态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些积极的这样子的这个效果。所以呢，同样的这个从客观上讲的话呢，那同样就是半杯水啊，这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但是呢，因为我们人的主观意识的这种态度不一样，所以呢，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结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同一杯水看待的角度不同啊，心态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因为它的心态不一样啊，然后就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平时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客观和主观当中，那我们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客观是非常的重要啊。客观的东西呢，不因人的意志而转啊，它才是实事求是，它才是实实在在的啊。人的意志呢那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态度而已啊。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么讲的，就是比较忽略这个人的这种主观的这种态度啊。但是其实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主观和这个客观这两个当中哪一个重要，你就根本就说不清楚啊。有些时候呢，客观当然很重要啊，有些时候呢，主观特别的重要啊。就是时候就是超越了这个主观这个客观。所以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根本就分不清楚这两个里面呢哪个更重要啊。所以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巨变当中面对快乐痛苦 还有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志愿者啊，帮助别人的时候呢，啊，帮助别人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这个心态啊，还有就是面对痛苦和面对快乐的这个方法啊，相当的重要啊。还有一个呢，我们作为一个志愿者啊，作为一个志愿者，志愿者不就是经常面对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负能量啊，然后要去帮助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啊啊。那么怎么去解决？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了。那么方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面对的啊，比如说艾滋病的啊，病毒携带者或者是患者啊，或者是老年人啊，还有就是啊各种各样的这样子的人啊，如果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要让他们到客观的上面去，要做个什么选择啊，要做什么调整啊，这就已经不现实了啊，不现实了，这就已经没办法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怎么做呢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心态啊，从这个主观的啊心态态度上做一些调整啊。那么这个调整确实是啊，给他们解决了很大的这个问题啊，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是非常的非常的有用的啊，非常有用。所以在这个佛经里面呢，这个方法叫什么呢？就叫做通苦转为道用啊，通苦转为道用。哎，它本来是个通苦啊，但是呢，我现在可以把它转化为什么呢？转化为道，道就是我们修道修心的这个道，哎，把它转为道用啊。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转呢？啊，从客观上啊转，还是从主观心态上转啊？那客观不是客观上转啊，是通过自己的心态的这个转变啊转化，然后最后就得到一个好的这个结果啊。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就像这个啊老人啊，就像这个老人啊，然后就是等等啊病人啊，那么这个呢，在客观上很多时候啊，都已经是，尤其是这个像安宁疗护的服务的对象啊，那这种病人，那在客观上啊，就把用药来完全治好这类的想法，不现实啊，不现实。这个在客观上要做一个什么调整，这个能做这个调整的这个空间是特别小哦。那么主要就是要调整这个心态啊，这样子以后呢，可以缓解一些他们的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啊。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它本来这个是佛法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就现在不就讲这个去宗教化吗？啊，现在这个里面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宗教的东西了，已经去掉了啊。那去掉了以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方法啊，或者是一种哲学啊，但它更加的比较啊靠近这个心理学。哎，现在是这样子，现在我们在这个全世界，在全球范围中啊，就是用佛教的东西用到这个心理学里面的呢，就主要是这么有三个方面啊。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正念啊，正念就是卡巴金就把这个佛教的正念啊，四念处当中的这个正念啊，拿到西方，然后呢，就是从西方，然后再啊传到这个全世界啊，解决了无数的人的心理问题，做得非常的成功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呢，它现在呢，就是西方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啊，做了非常多的实验，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数据啊。简单讲啊，这个慈悲心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解决人的心理痛苦啊。它的结论是这样子啊，我们不讲这些过程，就结论是这样子，这是有科学的依据啊。有数据啊，有实验 啊，然后也可以反复的复制，反复的可以啊这个实验。所以呢，这个现在啊，就是已经啊，大家都是认可了，西方已经是就很多，尤其更重要这个方面做这个研究的是啊，认知科学、脑神经科学家啊，他们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啊，所以呢，现在呢，都在做啊，这两个做的比较多啊。那另外一个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痛苦转为盗用，就这个。那这个就是西方有没有做呢？有做啊，西方在这十多年前都已经开始做了啊。但是呢，这个方面的这个实验啊、研究啊、数据啊，这些呢我们没有看到太多啊，没有看到太多这方面的数据。但是这个呢，也是完全是可以用的啊，用的话呢，完全可以解决很多很多人的心理问题。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第三啊，这个在就是在这个聚变的这个时代啊，就叫做聚变时代啊，也叫做什么呢？也叫做这个 Z 时代啊。Z 时代是什么意思呢？啊，英文的这个字母 Z 啊，这个时代什么时代呢？就是年轻人的心理问题啊，非常严重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呢，啊，就是佛教的贡献啊，佛教对人类的贡献啊，那么除了前两个啊以外，还有就是这个，哎，这三个是完全是可以去掉它的所有的这些宗教的啊内容啊，然后呢，它就是然后把这些宗教的内容全部去掉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心理学的一种实操的方法，哎，然后呢，这个就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如果是用中国人啊用的话呢，那么这个用的会更好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的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儒释道啊，儒释道。那么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个信这个儒释道呢？啊，也不一定啊，也有各种各样的信仰。但是总的来说啊，就是对儒释道啊，都有一定的这种亲切感啊，亲切感。所以就是让我们，比如说，就是要接受一个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宗教，可能也许啊，有一部分人来讲的话，可能也许有一点点难度啊。但是因为这个儒释道啊，就是在中国已经是几千年的这样子的这个历史，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他自己啊，不信佛，没有什么信仰，但是呢，家里啊，父母呀。啊，爷爷奶奶啊，啊，等等啊，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有信仰的人啊，那么就或多或少啊，会受一些他们的这个影响。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呢，这个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啊，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啊。然后呢，这里面的宗教的内容去掉了以后呢，然后就更加的啊容易接受。所以我们现这个阶段啊，就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如果当时喀巴金在这个佛教的正念啊里面的这个宗教的内容没有去掉的话啊，那它的范围绝对是没有现在那么的广啊，很多人没办法接受的。那么没有办法接受，那就自然就帮不了那么多人了啊。因为他把这个佛教的内容去掉了以后呢，那就所有的文化、所有的信仰，他们都能够接受。他们接受了以后呢，实际上啊，就帮助了更多的人。所以就去和不去，去了更好啊。因为这个内容去掉了以后呢，那不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了吗？那大家接受呢，就帮助更多的人了吗？啊，如果当初还是没有去掉这个佛教的那个内容的话，那还是停留在啊这个佛教的这个圈子里面啊，还是停留在这个佛教圈子里面，因为他把这去掉了以后呢，然后啊就是全世界啊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第二个慈悲心啊里面的宗教的内容 去掉了，去宗教化啊，然后现在在用啊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有一本特别好的一本书啊，有一本英文的书，然后呢现在也有中文的书，这叫心服的，诶，叫心服处方，心服的处方，心服的处方，对，心服的处方，处方，对，哎，心服的处方啊，对对对对，我们啊这个开处方吧，就看病的时候不是看，哎，就那个，对对对，心服处方啊，对，也有电子版啊，也有电子版，纸质的也有，大家就卖一本啊，看看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的这些数据啊，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些实验的一些过程，这个里面都有非常好，这个现在已经有这个国内啊，已经有这个简体版的这个纸质的啊，电子版的都有了，哎，大家看看，对对对，哎，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步是这个正念啊，第二步呢，把慈悲啊里面的这个去宗教化，然后再奉献给全人类，那这样子以后就起到非常的好的作用，但是呢，它现在目前呢还没有像正念啊这么的广泛啊。但以后呢，它一定会，这个会像跟正念一样的啊，普及，它会以后会的。然后第三个呢，现在就是这个我们转变这个心态的这种方式啊，这个本身就是跟西方的，这个哲学是有一些接近的地方啊。这个半杯水啊，这个说法就是来自于西方啊，但是佛教本来就他以前就这么讲，但是他没有用半杯水来说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里面的把这个宗教的部分去掉了以后呢，又第三次这个又贡献给所有的人类。那这样子以后呢，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或者是 Z 时代啊，就帮助更多的人啊，现在我们这也是一种啊，这个自利利他的一种方式啊，自利利他的方式啊。然后现在我们这些宗教佛教的这些在公共场合，在很多地方我们不方便啊，那不方便呢，就里面的就宗教的部分去掉啊，去掉了以后，那这个就不能说不方便了，这就是一个疗法啊，这就是一个心理疗法，所以呢。非常有意义的啊。那么我们首先讲的这个半杯水的哲学和半杯水的这个逻辑啊，这个心态，用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上啊，我们的生活永远都是半杯水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生活啊，永远都不可能啊。我们平时都说已经是天花板啊，会这么说。但它永远都不会是天花板，永远都有一个空间啊，上升的空间，提升的空间啊，这是我们平时说的啊，只有更好，我们没有最好啊，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所以呢，它是永远都有提升的空间，哎，所以呢，这个是一半杯水啊。还有一个呢，我们比如说啊，觉得啊，人生走到低谷啊，然后呢。就走到最低啊，是这么说啊，但是呢，就是相比之下啊，它肯定不是最低了啊，还有更低的，还有更低。所以如果你搞不好的话呢，这个也有可能会更低，哎。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切，永远都是半杯水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啊，就是用这样子的心态去看这个生活啊。这半杯水你可以啊，把这个半杯水填满啊，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圆满的比较完美的啊。如果搞不好的话呢，这本身就半杯水啊，就会更差。所以呢，生活啊，它永远都是一个半杯水啊。这个半杯水的逻辑呢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首先我们从逻辑上大家要确定这个是可以这么看的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啊，半杯水啊，觉得哎呀，只剩下半杯水了，那么就焦虑了，开始焦虑抑郁了啊。如果是觉得哦，还有半杯水啊，没事，还有半杯水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心态 发生了变化，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还是积极的啊，阳光的，开心的啊，税是多少啊，这就没有什么不一样了，税就这么半倍啊，心态的这个调整是非常的重要。哎，好，那么我们下面看看我们现在啊，大家经常都说这个玻璃心啊，玻璃心，那么这玻璃心是怎么产生的啊？谁把我们的心啊变成了这个玻璃心？谁把我们的心呢，就在无心当中、无意当中培养成这个玻璃心呢？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啊，我们的心就变成了这个玻璃心啊？这下面的这句话啊，是100多年前的一个修行人啊，他的著作里面的一句话。然后呢，上面的这个玻璃心啊，以前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啊，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个说法。然后呢，我们当下的这个词汇呢，就是用100多年前的一个修行人他的这个语言来解释。那我们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啊，他说，当我们遇到人与环境的这个损害的时候啊，然后呢，如果我们的心里啊，就是习惯性的存在着唯一都是痛苦的想法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不适应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天气太热了啊，或者是太冷了啊，或者是这个空调太冷了啊，或者是太热了啊，这个空间太大了，太小了，等等等等，对环境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挑剔啊，还有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上的任何一个东西的过度的这种要求啊，然后这样子，还有一个呢，我们想所有的问题都想用物质来解决啊，就是这样子以后呢，无心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心呢，它自己呢越来越脆弱啊，越来越脆弱。就是我们对环境、对人啊，对于这个拥有的一切的要求啊越高啊，然后我们心啊意识心的这个承受能力呢，就是越低啊，就越低。那么最后是什么样子呢？啊，最后就是。那么即使一个啊微乎其微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啊，就外面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房间太吵了，比如说下面外面有一点点嘈杂的声音啊，本来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心理原因就觉得这个太吵了啊，然后呢就慢慢就这个扩大了以后呢，最后确实是啊，就是睡不着觉就是微乎其微的这样子的这个外境啊，外面的一些影响啊，最后呢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这个刺痛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过度的这种挑剔啊，不耐烦。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就人的心啊，就是逐步的在无心当中啊，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啊！然后最后呢，没有任何的这种抗压的这个能力啊，没有任何抗压的能力，就像我们的身体啊，就没有啊这个免疫力啊，没有免疫力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感冒啊，也就把人就会垮掉、击垮。就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心啊不坚强啊。然后呢，就是不但是不坚强啊，那越来越脆弱，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呢，他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抗压的这个能力啊。那为什么他没有抗压的能力呢？这是谁让他没有抗压的能力？那就是自己啊，把我们自己的心啊变成这样子的，哎，就无心当中这样就，所以就是这个串戏苦乐任何的想法啊，我们。的心往这个哪个方向啊穿息，或者是往那个方向训练，它都可以训练的。比如说就是前面讲的那样子啊，就这种环境当中，这种过度的这种挑剔 不耐烦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啊时间长了以后呢，这种喘息了以后呢，然后感觉到啊周边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让自己产生痛苦的这个因素，都变成痛苦的因素啊，就是哪怕是很小的一个杂音声音啊，空调稍微冷一点稍微热一点啊，等等等等，就是一个特别小的这样子的事情都扛不住啊，扛不住。那么最后呢，逐步逐步啊，这些东西呢，这叫做蝴蝶效应啊。那么最后呢，都变成了一个啊，击垮一个健康的人的心理的这样子的东西啊，最后都变成这样子。所以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心如果要让好的方面去训练，它一定会往好的方面发展啊。如果往不好的方面啊训练啊，训练是一个是刻意的训练，一个是无形当中的这种训练，那么它一定会越来越糟糕，哎，它就会越来越增长啊，哭也越来越增长，乐也就越来越增长啊，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哎，这个就是100多年前就已经是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为什么是玻璃心啊？原因特别简单啊，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怎么办啊？这个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啊？解决，那么这个就有三个步骤啊，三个步骤。解决的方法呢，就是有三个步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认识这个痛苦啊。什么认识痛苦呢？就是要认识到这个痛苦的本质啊。第二个呢，坦然的接纳啊。第三个啊，就是把这个逆缘可以转为顺缘啊，就这么三个步骤啊，三个步骤。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志愿者的话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有这个预防艾滋病的这个志愿者啊，我们在这个13周年当中呢，我们前后呢就是举办了26次的这个培训会啊，然后我们全国啊，就是邀请了68位专家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个培训啊，然后我们就培训了800多个志愿者啊，800多个志愿者，在这个志愿者当中呢，我们平时都会讲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个对志愿者来讲的话啊，第一个呢，它本身我们自己啊很需要，特别需要。然后呢啊，就是我们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啊，很多都是非常心理特别不好的啊，也就是不健康的或者是心理比较糟糕的这样子的人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让他们啊从这个当中啊出来走出来，这个需要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首先呢自己把这个用好啊，学好用好，然后呢可以穿啊，可以穿给其他的人，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啊。那这个有三个，这个是下面是他的，前面我们讲的是他的理论的部分啊，简单就这么说。后面的呢，他的实操的这个方法啊，那实操的方法呢，就这么，首先有这么三个步骤啊，三个步骤。好，首先第一个，痛苦，我们认识痛苦啊，怎么去认识呢？啊，怎么去认识？首先我们看这个痛苦啊，它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角度去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去看啊，有些角度看这个痛苦的时候呢，痛苦啊就是痛苦啊，就是痛苦，是负面的，然后我们特别不喜欢的，不欢迎的，这样子的东西。那如果换一个角度啊，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啊，痛苦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痛苦呢，它有很多好处、优点啊。用佛教的话讲的话，它有很多的功德啊。那我们后面讲的这个四句话啊，是如菩萨心轮 啊，如心轮，大家都知道的啊，这里面的一句话啊，他说：“苦海有诸德啊，身体的苦啊，然后就精神上的这个伤害啊，创伤啊，那么这两个加起来不就是痛苦吗？啊，就这个心神的痛苦啊，那么心神的痛苦啊，它是有功德的啊，它是有啊。”有好处啊，有功德，有优点啊，它有优点，不是全部都是缺点啊，它是有优点的。它有什么优点呢？啊，平时我们的这个面对这个痛苦的方式啊，是我们一贯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只懂得看这个痛苦的这个啊表面的啊这个这一面啊，那么。从来都不知道啊，这个痛苦的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啊，从来不知道这么去看，所以呢，我们一致都认为啊，痛苦呢，它没有任何的啊优点，全是缺点、过失啊、糟糕，一直都这么看这个痛苦。但是，实际上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不是这样子啊，痛苦它有很多的功德啊。那痛苦的功德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啊，厌离除骄傲骄慢啊。厌离是什么呢？我们平时啊，我们比较啊这个一帆风顺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世俗的名利啊，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非常的啊执着，然后呢留恋啊。眷恋，这样子。但是痛苦，比如说像生病了啊，或者是事业不顺利啊，家庭不和睦等等，就是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啊，就是开始产生什么，产生这个厌离啊，就是对这些东西啊，就是产生一种厌烦的这样子的心。那么这个心啊，它能够帮我们啊这个断出傲慢啊，断出傲慢，断出傲慢，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痛苦啊，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老师啊。平时呀，比如说我们的老师、上师啊，就经常让我们不要傲慢啊，傲慢这东西不好啊。但是呢，我们放不下啊，放不下。我们也知道这个傲慢不好呀。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做不到啊，放不下。但现在就是一场病啊，或者是某一个啊不顺利的事情啊，然后一下子，然后这个傲慢啊，就自然就啊，就是断掉了啊。平时呢，我们自己啊，向各个找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优点来跟别人比啊，比如说。这个青春啊，相貌啊，这个财产啊，还有就是学历啊等等，反正就是自己身上啊里里外外找各种各样的这个优点来比别人啊，然后觉得我啊比啊谁谁谁好啊，他也好，但是呢我比他好啊，哪个方面好呢？因为我学历比他高啊，或者是我比他更有钱啊。或者是我长得比他更漂亮等等，就是反正就是照一个东西来比，比了以后呢，认为自己了不起啊。那么这个就叫做傲慢啊。有了这个傲慢以后呢，然后后面呢会有很多很多的不顺利的事情啊，一定会发生啊。因为这个人傲慢了以后呢，大家都看得出来呀，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人很傲慢啊。那么这个人大家看出来了以后呢，他永远都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这个朋友啊，他找不到知心的这样子的朋友啊，就是慢慢的啊就孤立出来，然后呢就孤独啊，然后他有一天真的需要朋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没有任何人给他伸手帮忙啊。还有就是有了傲慢以后呢，他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呀啊， 比如说有些人都说、啊、我现在就是 我跟佛一样啊，我为什么还要学佛呢啊，我现在状态特别好呀，我生活一切都很好，我就是极乐世界，我为什么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啊啊，我现在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烦恼，我一切特别好啊，我为什么还要学佛呢等等啊。从学佛的角度讲的话他会这样子啊，从世俗的层面讲的话啊，然后他对谁都不服啊，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不接受啊别人的啊这个比如说教育啊，还有就是这个优点啊，不向别人学习啊，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学。那这样子以后呢，无形当中啊他就慢慢的就退化啊，最后呢就一年不如一年啊，然后他走到最低谷的时候，他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然后啊，因为他平时那么傲慢的，现在这个时候呢，哦，大家都说你也有这一天了啊，那就没有人来帮忙，所以就是这傲慢呢，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但是这个痛苦，它帮我们啊，短除了这个傲慢啊，这是一个它的一个优点啊。另外一个更好的是什么呢？更好的是第二个啊，悲悯啊，省思重啊。平时我们对众生啊，就是产生不了这种慈悲心。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慈悲心非常的好啊，希望自己拥有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啊。但是这个慈悲心呢，就一直都起不来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啊，就是做不到啊。但是这样子啊，这个生了病以后呢，他就知道这个痛苦啊，生病的痛苦呢，他亲身体会到了啊，有这个体验啊，这样子以后呢啊，他才明白啊，原来生病啊就是这么苦啊啊等等啊，反正他自己这个经历的时候跟自己没有经历，只是听个道理啊理论，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啊，他从此以后啊就是开始啊关注其他人啊，就像我们这个艾滋病的这个志愿者当中呢，他本来他自己是感染者啊，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啊，就像快要这个啊想自杀啊走绝路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又回过头来啊，然后就加入了这个志愿者当中啊，然后呢加入了志愿者以后呢啊，他就找到了这个人生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啊。现在有些人说啊，我这个如果让我现在选择这个感染和不感染的话，我还是愿意啊选这个感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因为这个艾滋病的感染，然后我就加入到了这个利他的啊这个行业当中啊，然后从此以后我虽然有这样子的病毒在身上，但是呢我现在呢啊就体力各方面呢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因为他一直都在吃药，所以呢他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感染这个病的话，那可能永远都不会去这么去做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病的原因啊，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生的真正的这个意义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它是好还是不好，就根本就说不清楚啊，还是以你自己的心态决定啊，怎么去面对，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了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对众生啊，就是产生这个慈悲心啊。然后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第三个呢，因为这个痛苦啊，然后从此以后呢，他特别的注意啊，特别的注意这个遭罪。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啊，这个现在他这样子的痛苦呢，就是来自于过去的这个罪业，那么相信因果的人呢，他们都会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他现在呢啊，那就是修恶乐心善啊，他现在特别特别的注意啊，这个造罪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痛苦的话，他不会有这样子。然后这是第四啊，第三、第四啊。然后他从此以后呢，就是特别的愿意啊去行善啊。他为什么愿意行善呢？就是因为 他知道这个痛苦就是来自于啊这个造罪啊，那么现在呢，他就是心善啊，心善以后呢，以后就有更好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呢，他更加的懂得这个因果的这个取舍，哎，那么这些都是痛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正面的啊，正面的这个作用啊，正面的作用，所以这些都是痛苦的功德啊，原来痛苦也是有这样子的功德。哎，那我们当我们自己遇到啊一些人生中的这个坎坷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这么去想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啊，就是告诉啊其他人，让他们也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啊，然后从这个焦虑啊、悲伤啊这个当中走出来啊，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这个是一个，这里面呢也没有什么啊。信仰啊，信仰当然如果后面的这个善恶这些里面呢，虽然有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个因果啊，善恶因果，其他里面没有什么信仰的部分，没有什么宗教的部分，所以就是这么去思考啊。然后继续讲啊，悟尽修菩提，此苦又嫌弃啊。比如说认为他如果是一个修心人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现在啊，修心啊，很枯燥啊，很累啊，很苦呀、啊，啊，平时都这么想啊。那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修心人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没有啊，没有这个啊信仰的人啊，他如果是生病了啊，就遇到了什么这个挫折这样子的时候呢，也可以这么讲啊。比如说，你也可以往下比啊，下面呢还有更苦的人啊。现在你这痛苦也是苦啊，这也是一个痛苦啊，但是这个不是最苦啊，还有更苦的啊、你看看啊，什么什么是最苦了啊，等等等等，这么去看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原来我这个苦啊不算那么严重啊，那么不算那么严重的话呢，我们可以为了啊消除更大的苦啊，然后就接受一些痛苦啊，这比如说啊，这也是如菩萨心论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啊，汝为储福计啊，就比如说我们腹腔里面呢啊，就肝脏啊、肺啊、心脏啊，如果啊生病了啊，那么斩首了隔，隔是什么？隔就是切割啊，那也就是收束啊，古代。古人呢，他们也做一些那个手术啊，他们也会做，包括这个开颅的手术啊，2500多年前就在做，佛经里面都有这个记载，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也会做一些这样子的啊，这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的这个痛苦，痛不痛，苦不苦呢？当然是苦啊。过去的话，他又没有现在那么好的这个麻醉药，那他更苦了啊。但是呢，为了治更苦的这个病啊，他接受啊，他是愿意接受这个痛苦啊，这个痛苦也是痛苦啊，也是痛苦，但是啊，内脏的啊这种疾病跟这个比较，那就是不是很苦啊，所以呢，相比之下，这个不是很大的苦啊。还有一个呢，就因为这个苦啊，他就能够解决更大的苦，所以我接纳啊，我愿意接纳，就这意思啊。平时我们都不就是这么做的吗？啊，这个不是我们平时我们都不是这么做吗？啊，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做法。然后一解一消苦，所有的医生啊，所有的医生都是给我们治病的时候呢啊，中医的扎针啊西医的这种手术啊。没有一个是不痛苦的啊，都是痛苦的。但是呢，为了治疗啊，我们还是接受这个，愿意接受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这个平时我们都是怎么做的？那如果这个逻辑啊，这个逻辑是成立啊，成立合理的话啊，那么为灭众苦故啊，我们就是为了灭一个更大的苦，然后啊。就是当然修行苦啊，就是修行当中产生的一些小小的苦啊，这不算什么苦，可以接受啊。那么 除了修心以外啊，有些人呢，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讲过了，跟有些人就面临一些痛苦，那么这个痛苦呢相对来说它也没有那么严重啊，那么也有更多的苦啊，所以呢你现在就是接受这样子的苦，转变这个痛苦啊这个心态，这样子以后呢可以消除这样子的苦啊，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呢他就说，我们以小的苦来解决大的苦啊，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都我们愿意接受的啊，愿意接受的。那么这个是愿意接受，这个是合理的话，那我们任何一个痛苦都可以这么看啊，任何一个痛苦不仅仅是这个治疗的痛苦啊，任何一个痛苦都怎么看。治疗的这个当中啊产生的痛苦呢，它是可以解决更大的痛苦，所以我们愿意接受啊。但是任何一个痛苦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转变这个心态去接纳的话，它都可以解决啊其他的痛苦，这个完全是可以的。所以啊它就是说这是有用的啊，这个逻辑是成立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啊就把这个第一个步骤呢简单讲了。简单讲了一下那个内日，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反正啊，痛苦呢，可以，它不一定是真正的痛苦啊。如果转变这个心态这样子的话，它痛苦是可以转化的啊，可以转化啊，这就是叫认识痛苦啊。那下面第二个呢啊，就是这个痛苦的接纳啊，那怎么接纳呢？啊，坦然的接纳，坦然的接纳啊，怎么接纳？我们今天这个啊看到的这个这些安宁疗护的这个啊文字啊书里面呢也有讲啊，我们要坦然的去接受啊这一切啊，不就这么说了吗啊。但是坦然的接受啊是很难的啊，就是很难的，这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要接纳是很难啊。那这需要一个原因啊，我为什么要接纳啊，这需要一个原因。那么他下面呢就讲了两个原因啊，因为这个时候你这样子的抗拒啊是没有什么用的啊，然后呢不但是没有用，而且这样子不接纳抗拒的话，那么他的痛苦呢会更加的啊增加这个痛苦，就这么两个原因啊。那后面呢就是说啊，乐饮和其味啊，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让我们开心的，让我们快乐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因缘有没有呢？有啊，但是特别的少啊，特别少。然后让我们痛苦啊，感到痛苦的这样子的事情呢，特别的多啊，苦饮及翻肚特别多啊。那么，但是啊，就是这个痛苦呢，我们可以接纳的，为什么呢？如果没有痛苦啊，那就不会有出离心啊，没有出离心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接纳啊，用这样子的一个勇敢的心啊，坚强这个强大的心去接纳这个痛苦啊。然后我们就是啊，遭遇了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莫扰欢喜心啊，就是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这个好的心情啊，好的心情就不要去干扰它。为什么不要干扰呢？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特别心情不好有用吗？也没有什么用啊，右脑不及时啊。你比如说做这个事情啊，这个你痛苦就有用吗？没有什么用啊，不但是没有用啊，就是反噬主善心。比如说我们如果这个时候没有那么的焦虑啊，没有那么痛苦啊的话，可以理性的去思考，理性的面对，理性的面对啊，那么我们有可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好，妥善的处理啊。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呢过度的焦虑痛苦啊，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啊那就是失控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任何事情都做不好，所以呢这个反而啊做事情更加的不利啊，更不利。还有一个呢啊，还有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如果你现在啊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啊， 因为你的焦虑，因为你的痛苦啊，如果能啊，能啊，如果能改变的话啊，那你也可以这么。但是如果你这样子焦虑有用吗？没有用的话啊，啊，这个事情没无法无法改变的话啊，那就是云和不欢喜，那你这个不欢喜没什么用啊啊。啊，如果能够改啊，能够改的话，那你就改不就完了吗？也没有没必要那么的痛苦啊。这讲的是这个痛苦的一个不需要痛苦。反正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淡定啊，淡定的面对啊。在佛教里面呢，这就叫做平常的心啊，用平常的心去面对。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事情啊就做得会更好啊，处理得更好，啊，后面呢就是讲啊，如果我们对小小的、特别小的一个痛苦啊，对这个痛苦面前呢，就是特别的害怕啊、焦虑，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些痛苦哪怕是很小的痛苦啊，对我们的打击啊是很大的，所以呢，在痛苦的面前啊，要勇敢啊，就是要坚强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寒冷啊、炎热啊、风雨啊、病痛啊，然后就是这个福，就是控制了自由啊，还有就是吹打等等啊，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些面前啊，不要太焦灼啊，不要太不耐烦啊，不要太不耐烦。为什么呢？如果太过度的矫揉的话啊，那么这些痛苦呢，本来就是有一点点冷而已啊，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热而已啊，本来就是刮个风而已，本来就是下个雨而已。但是如果过度的这个挑剔，过度的不耐烦，过度的矫揉，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些痛苦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自己的杀伤力啊，对自己的这个破坏打击力是越来越大，所以呢，在这些面前呢，啊，就是要勇敢的去接纳，接纳了以后呢，实际上啊，这个我们也不是啊，不是歌颂这个痛苦，也不是赞美痛苦，这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战胜痛苦的一种方法啊。接纳了以后呢，这个痛苦就是很容易啊战胜这个痛苦啊。如果不接纳、抗拒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痛苦啊，就是会越来，因为我们的内心的作用，这个痛苦呢就会越来越厉害，啊，越来越厉害。下面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战场上啊，在战场上，有些人呢啊，看到自己受伤了啊，自己身上出血流血啊，反而更加的勇敢啊，不但是不害怕啊，反而更加的勇敢。那有些人呢，看根本自己根本没有受伤啊，看到别人受伤，哎，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惊慌失措呀啊，然后就是这个啊闷倔，就是晕啊，就晕，有些人就晕到了啊，看到别人流血的时候就晕到了。那么这两个这么大的差别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这个心态啊，一个人呢特别的坚强啊，勇敢啊，所以他不害怕啊。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怯懦啊，然后呢特别的啊害怕啊，所以呢他就是看到别人流血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人的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这种打击啊的这个力度呢啊，就是看我们的心态啊。如果心态坚强啊，任何一个这个痛苦啊，都是啊，就是不会击垮啊。如果是心里脆弱啊，玻璃心，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是任何一个啊这样子的痛苦都容易击垮。所以呢，这些道理，这些都是一些道理啊，这些一些理论，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道理啊，然后呢，就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勇敢的去面对啊。我首先把这个痛苦接纳啊，接纳了以后呢，实际上接纳不等于是投降啊，接纳实际上就是一种战胜的一种方法。这以上啊， 就讲了这个第二个这个步骤啊，就是接纳啊，简单说就是接纳啊，接纳痛苦。好，现在第三个啊，然后呢，第三个呢啊，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啊战胜的一个方法。哎，方法是什么呢？把逆缘啊转为啊顺缘。那逆缘怎么转为顺缘呢？如果啊是一个佛教徒的话啊，那么就是当自己啊就是遇到一些这样子的这个不顺心的事情啊，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的事情，这样子的时候呢啊，他会考虑啊去这个皈依三宝，哎，去思考，哎，这个用一些佛法的这个力量去面对这些事情，去想解决。那这样子以后呢，他本来啊是没有这个不一定要去皈依三宝啊，但是因为这个痛苦啊，因为这个痛苦就让他皈依三宝，皈依佛门。那么那这个也是啊，这时候呢他就去啊这个皈依三宝啊，那么皈依了以后呢，他通过这个佛法的方法，然后再去面对这个痛苦啊，就很容易的就解决了啊，这个是完全是啊可以的。这个就因为皈依了以后呢，他就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都可以用啊，所以呢他就很容易的去解决这些所有的这个痛苦啊。那么这样子，这个就是啊，如果这个时候他没有这个痛苦呢，他不一定这一辈子，他这辈子都不一定去这个皈依啊。那么就是有了这样子的痛苦以后呢，他就皈依了啊。那么这两个，比如说他这一次虽然就是面临了一些痛苦啊，但是呢他换来了什么呢？就换来了他因为这个原因他就皈依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你看这个皈依是一个在人生当中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啊，他看到了这个皈依的这个意义以后呢，那这两个一对比啊，这样子以后呢，就觉得啊，我虽然啊这个接纳了痛苦，接受了痛苦啊，但是啊因为这个痛苦的原因我就皈依了，所以我啊愿意接受啊，我觉得这个值了。哎，这样子以后呢，他的这种想法啊，就是一下子这种对痛苦的这种不耐烦啊，或者是对痛苦的这种恐惧啊，就会一下子就会消失。然后呢，在内心当中啊，对这个痛苦的这种抗拒和对痛苦的这种恐惧消失了以后呢，然后他一定会啊影响到这个肉体啊，他影响肉体上啊会有疼痛啊，痛苦还是会有的，但是呢会降低啊，会降低的，这一定会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操作的方法呀，他就是要去这么去对比啊，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啊，他就觉得啊，这个痛苦如果能让我皈依了三宝啊，那我愿意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不就接受了吗？接纳了吗？啊，接纳了以后呢，任何一个痛苦啊，只要接纳了啊，他的啊这个他的杀伤力啊，就已经降很低很低很低了啊。任何一个痛苦，他本来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我们心理上这样子去抗拒，然后呢恐惧，哎，这样子的话，它本身它的杀伤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心态啊，它一下子对我们打击是很重的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消除傲慢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不用讲。第三个呢，这个痛苦啊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忏悔罪业的啊一种方法啊。任何一个痛苦啊，就是包括这个心理的痛苦、生理上的痛苦，任何一个痛苦啊，那么它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消业啊，消除这个罪业的这样子的方法。那么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哎，这个时候比如说虽然我这个痛苦啊很痛苦，但是呢我也可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帮我啊消除很多很多的业。哎，如果用佛教的这个啊话来讲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上啊，哪怕是个小小的冰啊，都可以消除很大很大的这个 罪过。哎，当然这些对有些是佛教啊徒可以用的啊，对佛教徒可以这样子讲啊，对公众场合呀，或者是对一些没有信仰的人，那就可能是不能这么讲。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第七个里面呢啊，比如说傲慢啊，这个对谁都可以讲啊，但是皈依和这个第一和第三啊，就可能不能这么讲了啊。这个第二是可以讲，然后呢第三啊，也是一个佛教徒，比如说他相信这个因果啊，善恶因果的人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对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以这么讲，比如说你通过啊这个痛苦可以给啊其他人啊产生这个慈悲心啊，然后这个慈悲心呢啊，那它就是积德啊，它就是积德，它就是一种功德啊。那这一点我们是任何一个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大家都能够接受啊，也可以这样子讲。所以我们给佛教徒讲跟啊跟没有信仰的人讲，这个就需要做一些调整啊，这些内容上就做一些这个调整。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啊有一部分呢就是佛教徒可以用的啊，但有些内容呢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发出离心啊，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然后就是有这个出离心。那出离心多重要啊，这个是非常，如果这个病啊虽然特别不喜欢啊，但是呢如果他让我啊升起出离心，哎，这样子的话我也愿意啊，就这个意思，我愿意，我接纳啊。这么一接纳啊，然后立即啊这个痛苦的他的这个杀伤力啊就一下子就是降低了。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我们接纳了以后呢，他的这种啊对我们的打击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就已经很弱了。然后这个第六个啊，第六个这个我们给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讲啊，这个前面也有讲过了。因为这个痛苦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的人，他平时不怎么生病的健康的人啊，他平时都不知道这个生病的人的这个痛苦啊。那么有一天他自己生病了啊，然后到了医院啊，然后到处都是病人啊，然后家属，然后呢这个后面的一系列的问题啊，然后那个时候才发现哦，原来生病啊那么多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个他亲身体会了以后呢，从此以后呢啊，他就会对这个生病的人就产生啊这个慈悲心。然后这个慈悲心如果有足够的大啊，这样子的话，那他就一定会参与到这个啊像这个志愿者呀啊这个当中啊，去帮助啊这些比如说当护工啊，去帮助这父母这些生病的人啊，他去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哎，这种事情是来自于哪里呢？那就是因为这个痛苦呀啊，因为这个一场病啊，或者是某一些这个不顺心的事情啊，然后呢让我就变得啊能够去啊关心啊或者关爱啊其他人的啊，让我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痛苦啊是我的恩人啊，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善知识啊，完全是可以这样子看啊。因为这个如果没有这个这一场病，没有这个痛苦啊，那我就可能永远都是还是跟以前一样，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是因为这个痛苦就让我变成这样子啊。所以就是我们啊，就是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痛苦的话，那当然更好啊，没有痛苦就开开心心的修心，或者开开心心的做一些事情更好。但如果遇到了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呢啊，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志愿者啊啊临终关怀啊安宁疗护的这个服务的对象啊，那他们呢我们前面也就讲了，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这个改变啊变化，这已经是这个痛苦啊该发生的都已经是发生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 通过这种方式啊，通过这种方式去把这个痛苦呢，就是最消化啊，把它最消化，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你看这个里面的，这个慈悲心啊，消除傲慢啊，然后呢，这个行善积德啊，这些都大家都可以可以听啊，给任何人都可以讲，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是一个。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自他相欢，哎，自他相欢呢，也是一种设身处地的去思考别人的这个痛苦啊，比如说现在啊，自己生病的时候呢，然后以前就是没有更多的去关心啊其他人的这个痛苦啊，那么现在呢，自己痛这个生病了以后啊，然后就懂得去关心啊，懂得关心别人，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就产生了这个真正的这种慈悲心啊，尤其是大悲心啊，大悲心。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如果是一个佛教徒，那就在这个当中就可以修啊，这个菩提心啊，菩提心。你看这个里面啊，一个皈依也有了，出离心有了啊，菩提心也在这个里面，就是一场病啊，调整一下心态啊，平时求之不得的啊这些东西，在这个当中呢，都得到了，哎，所以呢，痛苦啊，它从表面上看啊，它是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东西啊，但是呢，它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确实有一些这样子的啊优点，哎，所以就是我们要学习啊，多个角度去看啊，不仅是痛苦啊，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这样子，多个角度啊，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都不一样，然后得到的结果不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法啊，就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调整自己的心态啊，这也不仅仅是一种自我的安慰啊，它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平时我们就不知道啊要怎么去看这个痛苦啊。那么如果我们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去看痛苦，确实是啊，它的这些优点啊，它的这些功德确实是存在的，哎，只是我们之前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个就不是一种自我的安慰啊，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它本来就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做自他相欢啊，从此以后呢，比如说因为自己啊，平时都是就害怕啊，这个生病啊，那么但是从来都不害怕别人生病啊。那么现在呢，因为自他相欢啊，亲身经历了以后呢，不仅是自己害怕生病了，然后呢，别人生病了啊，我也就懂得去关心他啊，帮助他，哎，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作为一个志愿者的话啊，那这个志愿者的这个工作一定会做得非常的好啊。我们刚才前面这个施老师。施教授也就不就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做这个志愿者的工作吗？啊，那坚持的这个动力啊，就是这个慈悲心呢啊，有了这样子的慈悲心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得好啊，然后呢做可以坚持啊，做得很长远。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的这个啊动力，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有些时候因为这个志愿者的这个工作里面，他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名和利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不产生这个名和利，这样子的话，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会怀疑，哎，我这个做这个有没有意义啊？可能有可能就产生这样子的心。所以这个慈悲心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慈悲心就很多时候就是来自于啊这个痛苦当中啊。尤其是来自于自己的痛苦当中啊，所以呢，痛苦它不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啊。痛苦当然也有一面是我们不喜欢的一面，但是它也有它的功德，它的优点，哎，那么就是这样子，就是不同的角度一看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痛苦就可以用来做什么呢？把它用到把它转化为。导是什么呢？比如作为一个志愿者，志愿者的导是什么？ 志愿者啊有慈悲心啊，然后就是能够这个投入到这个利他的行业啊。慈悲心和利他，这不就是志愿者的道啊？这就是志愿者的道。那么痛苦可以转为道用，哎，是这样子。那么这种方法呢啊，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比如说看病啊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用啊，但是我们没有那么深入的去思考，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普通的痛苦呢，我们觉得这个不能用啊，只是这个生病的时候治疗当中产生的痛苦才是有价值啊。那平时的这个一般的痛苦我们认为没有价值，其实是任何一个痛苦它都是有价值啊，就这么一看啊，它就是这么换一个角度看啊，它是有功德的。所以这种方式是很有意义啊，尤其是这个老人呢、啊、就在这个养老院里面也好啊，老人尤其是没有信仰的，就特别的这个时候就是特别的不好这个他们的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痛苦是确实是很难，非常难啊。但如果有信仰的话，那确实是不一样了啊。有些时候就面对一些这样子老人特别的无奈，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做啊，怎么说，特别的难啊。但是呢，就是作为一个志愿者，他有这样子的慈悲心的话，他有些时候真的不说什么啊，那他的在延伸里面呢，也可以有一个能量，在这个散发着一种能量啊。这个在西方做了我刚才讲的那本书啊，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实验啊，比如说医生啊，那么这个人生病的时候呢，人是非常的依赖这个医生和护士啊。那么医生和护士他查方的时候呢，如果他是有慈悲心啊，这样子的话呢，他什么都不说的话，在他的延伸里面呢，病人就看到了他真的在关心我啊，他在关心我，他感觉到了。那感觉到了以后呢，这个他们也做了实验啊，有这样子感觉到这个医生的这个温暖和没有感觉到的人啊，两种不同的人的身上，这个药的这个效果，治疗的效果啊，然后呢，这个感觉到了医生的温暖的这个人的身上，药的效果是非常的好，治疗的效果非常好。同样的一个药啊，这个身上用的特别好啊，另外那群人啊，那一组人的身上用的没有那么的好，哎，所以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很有意义的这样子的这个实验啊。那么除了医生以外呢，那志愿者啊也是一样啊，志愿者如果有慈悲心的话呢，那你用这个慈悲心的这个延伸啊，去看啊老人啊，看病人啊，看患者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也许什么都没有说啊，也许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给任何的东西啊，但是呢，他感觉到了你真的在关心我啊，这个他是知道的啊，这个比如说我们也知道的啊，是真的关心还是假的关心，这个会知道的，所以呢，他们知道他在真正的关心他的时候呢，然后啊，如果你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啊，但这个本身这个延伸呢、啊，它本身就是一种疗法啊，这就是一种治疗的这个方法。这个我们的这个入心轮啊里面它早就讲过了啊，早就讲过了。你什么都不做，你比如说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给人，没问题，你可以送什么？你可以送慈悲心啊。那慈悲心我怎么送呢啊？慈悲心这看不见摸不着，我怎么送？你用慈悲心的延伸去看对方啊，用慈悲心的这个啊。这个延伸去看，那么这个延伸当中呢，他就得到了这个慈悲心，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对这个对方啊，患者也好，谁也好啊，老人也好，就对他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就是平时的，比如说微笑啊，发自内心的用慈悲心的这种微笑啊，面带微笑去面对啊，然后就是在延伸里面啊。有这个慈悲心去看啊，看笑啊等等啊，其实就不需要送太多的东西啊， 其实有些时候你也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就这样子啊，感觉到了这个温暖啊，感觉到了这个慈悲心的这个啊力量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个无心的一种啊这个力量，它这是这个、我刚才讲的这种这本书里面这个讲啊，它是一种这个慈悲心啊，它是一种药啊，但是它不会以药片的形式呈现啊，它不是一个药片啊啊，它也不是一种口服的啊，它不是以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形式去呈现，但是它就是一种啊药啊，它就是一种药。然后呢，它的这个可以治啊别人，同时呢可以治自己啊。我觉得你们今天讲的这种翻想的安宁疗护啊，翻想的安宁疗护呢，比如说我去关心这个老人的时候呢，这个老人关心我啊，这可以说是一部分的这个翻想的安宁疗护啊。我觉得这个不是更重要的啊。真正的翻想的安宁疗护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去帮助这些人的时候啊，他根本就没有关心我啊，他没有关心我，他也没有说哦，你穿得很冷啊，你很辛苦了呀、啊，等等，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呢，我自己感觉到了，我帮助到了他啊，我帮到了他啊。那么帮到了他以后呢，我很开心啊啊。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说，他也没有给我什么啊，说什么，然后呢做什么。但是呢，我自己啊，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啊。我刚才不就说我们的一些这个预防艾滋病的一些这个患者，他不就说如果现在让我选择的话，我感染这个病毒或不感染，我还是愿意选择感染这个病毒啊。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这是翻想的啊。他做这个志愿者的过程当中呢，他不仅是帮助了别人啊，他自己感到很有意义啊，他找到了这个人生的真正的这个意义啊，他就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这就是无心当中的翻想的这个安宁疗护啊。这个佛经里面就用四个字来表达，就叫做自利利他啊。我利他的过程当中，我就利自己了。哎，这两个本身就一个东西啊，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一个因比的两面啊，一个因比的两面。我帮助他的时候，而且这个是一定是啊，就是纯真的啊帮助啊，无条件的，不带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条件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很单纯的一个这样子的慈悲心啊，去付出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的幸福啊，非常的快乐的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啊，老人他也没有关心我，他也没有给我送什么，他也没有说什么好话啊，但他不用说啊，他不用送啊，我看到我的付出啊对他有帮助的时候，这就是他给我的东西啊。翻想的就是在这个里面产生了，哎，翻想的这个快乐在这个当中就产生了。那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啊，就是这个西方的这个心理学里面呢，就三个啊，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三个这个心理学家，其中一个就是阿德勒啊。这个阿德勒他的就是一种疗法呢，非常简单啊。他说，如果你用我的这个方法去治疗的话，我保证啊，你这个两个星期之内能够治疗啊你的这个焦虑和抑郁啊。方法是什么呢？方法特别简单，你要随时随地你要去想啊，去想啊，认真的去想，我怎么样让别人幸福啊，我怎么样让能够别人开心，哎，你就去想这个事情啊，这就是疗法，没有别的啊。你这个认真的去想两周啊，那么他就说保证啊，这个你的焦虑抑郁是可以治的，哎，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翻想的哎，这个安宁疗护啊，安宁疗护，这是我认为我以为我在帮他，实际上就不是我在帮，实际上他在帮我啊。所以在佛经里面呢，就是这样说啊，这个修行罢松啊，修行罢松啊， 这个我觉得我们佛教徒 大部分人都知道，有个叫修心八松啊，他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众生啊当作如意宝啊，如意宝来看啊，这意思。为什么我所有是众生都要当作如意宝呢？啊，不就是我在给他们付出吗？啊，那我是他们的如意宝啊，他们怎么是我的如意宝呢？啊，然后就佛说你错了啊，不是这样，他们你给他们付出的东西跟在他们给你的啊，完全是不成正比啊，你得到的是成千上万倍的啊，你是付出了一点点啊，你给他们修了这个慈悲心啊，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呢在这个当中你自己的得到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呢你的所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成长啊，成长进步啊，这都是来自于他们啊，所以他们才是啊你的如意宝啊，这个就是大乘佛教他是这么看的。我觉得啊，这个应该这个就叫做这个翻箱的啊，这个安宁疗护啊啊，这是无心当中啊，它会产生这样子的效果。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志愿者啊，作为一个利他的人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的幸福的啊，非常的开心啊，非常快乐的事情啊啊，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然后这样子的这个快乐啊，比如说吃喝玩乐啊，给我们也可以带来一些这个快乐啊。但是这个呢，吃喝玩乐完了以后啊，这些快乐呢也就消失了啊，然后立即就感到啊很无聊，没有意义这样子。但是利他当中啊产生的这种快乐，它不会这样子消失啊，它可以长久的存在，可以很长很长时间，它都可以存在，非常有意义的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叫做这个翻箱的安宁疗护啊，反正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啊分享呢就讲到这里啊，那么希望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啊就好好的修这个慈悲心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条件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利他的啊这个最大的这个力量啊，最大的力量就是这个慈悲心啊，希望大家修这个慈悲心，然后有了慈悲心以后呢再去啊做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志愿者，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好，就讲到这里了，谢谢。
那现在呢还是答疑解惑环节啊，有这个问题的老师请举手。
堪布你好。
哎你好。
我本身就是心理咨询师。
哦太好了。
然后是人本心理学的。跟佛法非常的相应，然后也在把这个唯识学整合在我的方法里面。
哦太好了。
正在尝试中，然后因为在修行的过程中就皈依以后，知道学了佛法学更多以后，我就在融合在我的治疗中，治疗我的来访者中也有成功的案例，但是我刚才更多的在听你课的时候更多的是想我失败的那个案例。那我先分享我成功的一个那个案例哈，就是因为我自己把我是受我儿子影响，他坐那里受他影响，然后我的跟着我比较久的来访者就是比较有善根的都跟着他去学佛法的心理学所以其中有一个来访者，他的儿子是因为他儿子严重抑郁，有3-4次的自杀，他找了很多治疗师没办法，然后找到我，然后他是为了儿子的抑郁来找我的。可是在大概1年多，他发现自己乳腺癌，那个医生诊断乳腺，而且发展的特别快。然后那天他刚刚诊断完，第二天马上就找我做咨询。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怕死，自从跟了老师你，我学了佛法以后，我对死亡已经不害怕了。我觉得这是我这一生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唯一的担心是我儿子病还没好，我老公一个人就受不了了。然后我那时候就突然间有个灵感哈，因为我跟了 那个圣灵啊，跟着圣灵学的幸福学，就我修行还没学到自他交换，但是我把自他交换那个，我也不知道哪来的灵感，就把自他交换的方法交给他。我意思说，你这个病是替天下的这个众生在受苦，不是你一个人受。结果他非常的立根，他把我的话接过来，我说你把我的话接过去，你从内心发自内心说一遍。他说我这个病，我要用我这个病替天下跟我一样的姐妹们。
哦
哦，我听到都非常非常感动，全身都麻了。所以就是说替他们受这个苦，让他们不要受这个苦。
哦，特别好。
这个我真的很感动。然后那节咨询结束完，我就跟他说，今天我跟你不是做咨询，今天是跟你在分享佛法，就不收你的费用。因为我自己感到我自己感到那种
太好了。
对，我自己那种幸福感，那种喜悦啊，那个佛法的力量，我觉得比收他的费用那个不知道高了多少。然后拿下来分享一个，就是这个失败的案例
啊，
就是我刚才一直刚才就有阵我眼睛都流泪了，就是这个来访者非常豁达他前面已经经历了很多治疗师，他的抑郁还是很重，然后他因为听我的课，因为他认识的老师跟我一起是把佛唯识学整合到这个聚焦里面，所以那个老师没空，那个老师告诉他就找我，前面几期都做得非常好。他为一只小狗，就是这只小狗去世，他悲伤在那只里面治疗了，因为他家有人就是都没有给到他爱的滋养，这只狗狗给到他了。然后在接下来的下一次，他可能因此他可以更大胆的说他自己。他说了，在咨询中快结束的时候，突然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师，我很想去死，我真的很想去死。我当时在想，如果我没有学佛法，我不知道一个人自杀的后果，我可能反而会在共情的位置，但是因为我学了佛法，我那下就告诉他，如果自己选择死的后果，他听的时候他没有插话，我以为他听进去了，然后突然间说了一句，老师，其实你说的这些我是知道的，我就是想去死，为什么你不能在慈悲的位置，就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完蛋了这个，然后我也有大概也有跟他道歉什么，但是后来这个治疗就断掉了啊。那我就在请教堪布，就是在就是是不是要看来访者他适合不适合，什么时候适合把佛法拿出来讲，什么时候不适合，是因为这样吗？
是，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那就是但是确实如果他因为抑郁去自杀会给他带来恶果吗？那我们不能告诉他吗？
他抑郁去自杀，这个应该告诉他当然是没问题了啊。比如说尤其是你比如说这个自杀的人呢，他就觉得他这一次的生命结束了以后呢，他觉得什么都一切都结束了嘛。其实是根本没有结束，他把本来那个没有那么的复杂啊，那现在呢比如说他真的走这条路的话，那就把这个事情搞得更加的复杂了啊，更加的把它复杂化了，实际上不但是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而且把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他讲应该是没问题了啊。那么有可能他如果是真的信这个因果的话呢，他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也会去思考一下，他有可能会思考一下，就是因为他没有，他以为他为什么走这段路呢？他认为可以解决问题吗？
这个来访者如果根据他说的他是知道，他可能就是因为怕这个因果才没有走这条路，但是那一下我没有去共情，他很想死底下更深的痛苦，是不是我自己反思？
他主要的原因你再说一遍。
就刚才那句
他为什么这样？你认为
他要这么说，其实他想从我这边得到更多的爱，是他家里的人得不到的。 那包括他前任的治疗师也没给到，所以他找了那么久找，但是最后发现我在这个地方不是去
对
不爱他。
我明白了，
而是去跟他说这些
道理。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你肯定是非常清楚的。有些时候就不能讲道理啊，不能像传教似的，你就只能听啊，只能听。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你倾听啊，听的过程当中呢，在你的延伸，然后呢，这个当中呢，你给他感觉到，你让他感觉到慈悲，让他感觉到爱啊。但是这个讲道理，这个可能是那个时候他就可能就不接受了，是不是？这个就起到了一些翻面的作用了。
是我这个事情反复的自己自我督导了很多次，这是我近五六年来最失败的一个。然后就是我的。
这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咨询师，如果用佛法的方法的话，那还是
要
注意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对，小心。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就是，比如说我会在接很难的个案之前念观音心咒，然后也会想象把自己观想成是观世音菩萨，这个但是他不知道的。
对，这个没问题，这没问题，你自己观想，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我就想，如果有机会，因为不想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我也想听其他人跟老师的互动啊。就是我在想，佛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多的融合到心理学里面？这是我很想。
方法应该是很多的，但是目前我们就是做的是这三个方面啊，一个是正念啊，第二个是慈悲啊，第三个是这个苦乐转为道用，
对，
苦乐转为道，这三个是最容易跟这个心理学结合然后
苦乐转为道用其实是在认知层面，
对，认知层面。
如果是刚才那个来访者，就要找时机，就不能直接说。
这个也有可能啊，这个就它本来是可以完全是可以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可能不能这么讲，这也有可能。
要看因缘是吧？
对对对，这个完全因人而异，这个有可能。
好的，谢谢。
有可能。
你好，堪布。
你好，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上午就上一场的时候，施教授讲到，希望我们志愿者首先要学会爱自己嘛。
对。
那就是爱自己跟这个慈悲这个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同时还有就是像类似于刚刚的问题，因为我们志愿者可能是带着慈悲心想要帮助到对方，但是在过程中可能有些这个我们讲患者我们帮助到，有些可能我们不一定那么成功的时候，志愿者也会有很大的那种内疚啊这些，这个我们怎么来消化？
这个爱自己实际上就是修这个慈悲心啊，你自己有了慈悲心以后呢，实际上你就有足够的这个力量啊，然后同时呢你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爱自己了。
爱自己
不是说的是自私他就是要把自己把这个自己武装起来就慈悲心啊智慧啊这些东西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你就可以既可以帮助人又可以保护自己。
谢谢。
那堪布老师，我替其他的有些志愿者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您想，我们经常做志愿者，特别是有的时候做那个急性哀伤辅导的时候，都是熬夜班的嘛，两个小时一班，那特别的耗体力体能。
是是是是。
那如果已经持续做了几年，觉得就是各方面都已经很累的时候，那我们暂时性的休息半年或者一年这样是否可以？
当然可以这个当然可以。如果身体吃不消的话，那就不要继续呀，就是要稍微休息一下，休息以后再来做。
再来做，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休息好了再来，不能休息了就不动了啊。好，那还有哪位老师？
康文老师好，
你好，你好。
就是其实刚才说的，我之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志愿者就是在做着过程中就坚持不够，就一直就是一段时间，后来就不来了。后来我今天就听了，就看老师说 慈悲心才是我们坚持的动力，我觉得对我的
对
应该对我们志愿者老师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启发。
对，
就是第二个，其实我的疑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因为我做的个案还是比较多，应该是说几个个案呢，在这做这个个案过程中呢，其实一般很大多数都是没有信仰的，但是没信仰就是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因为他给了信任过后，然后在最后他在临终的时候，然后就慢慢的给他讲，你是有依靠的，你是有就是你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不是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有的就很接受，然后就最后很好的结果，然后就我们就很有成就感。但是也有就像这个老师说的一样，有的时候因为家属他有他的就是考量，然后我们的患者他也有一些就是可能自己福报啊各方面他就会有一些就达不到我们的那个目的，然后或者是突然就因为有时候很无常第二天或者就去世了或者什么，我们就心里面其实就有点就其实就觉得我们陪伴了这么几个月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因为我们就陪着他纯着聊天，就还没聊到我们想说的那些东西他就没有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们没有意义，就是那种就而且还很自责，就会想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我们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就机会没抓住就是这种内疚的或者这种自责的感觉还是对我们还是比较有折磨的。
那你们想象当中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完全康复了，变成一个健康的人，正常的人，是这样子。
我们的意义是想他有就是对我们就是有那种嘛，然后我们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或者是念着阿弥陀佛呀，或者这样的，然后去离开我们这
些。对，这个当然里面有一点点遗憾，但是呢你们的付出当然肯定是有意思了，肯定是有意义了啊，你们还是就去做了这些工作了，该做的都做了啊，那这个对他也有帮助啊，那这个当然是不是没有意义了，肯定是很有意义的。
谢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医院里面陪伴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医院给到我们的老人，就是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那种老人，这种老人我们的志愿者老师就觉得他都什么都不知道了，或者是都是糊涂了，但我们去陪伴有意义吗？也是就是对这个意义，对我们的陪伴的意义有了质疑。
陪伴从你们志愿者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陪伴是肯定是有意义了啊，不管对他有好处或是没有好处啊，从你们志愿者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绝对是有意义的啊。但是你们的这个付出呢，就是对他有没有产生什么好的啊，那这个呢可能要看他的身体呀 身体的状况啊，各方面的这个就是可能要看这些了啊。但你自己呢，比如说你们自己志愿者的角度来讲，你们去陪伴，那这个肯定是有意义了。
那其实不是我在利他，在利己，那是在。
是，那当然。
好，谢谢。
任何一个利他，实际上就是利己。那当然，你就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是利己，所以我要去利他。那当然不能这么想啊。实际上是利他的，利他就是利己。对。
谢谢。
对。
堪布您好。
哎，你好。
我就是前面您有讲到这个正念在这个佛法的这个转为在西方啊这样的一个利益，那我也是他的受益者
啊，
有十年的这个时间。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会过来，是因为我看到您介绍上有那一段特别打动我，就是您讲这个师父跟您说的这一生来的唯一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培育爱，付出爱。那我觉得那句话我读到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打动我。对，所以我想今天您也是非常的着重在讲这个慈悲哈。那我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我对慈悲从不同的教导来看，我也有两种认识哈。
当然一种可能是比较普遍的，就是慈是关于如何让自己快乐，悲是如何让这个让自己或他人快乐，悲是如何让自己和他人去摆脱那个痛苦。这是我的一个理解。那另外一个理解就是我得到的学习，就是我们在自己的每一个言行中去认出，实际上我们的底层就是对自己的慈悲。
对
啊，那所以我不知道您的教导就是在谈到这个慈悲的时候，所以我特别想听听您对于慈悲这个意义的开示啊，就是如何理解慈悲啊？谢谢。
慈悲是什么？是吧？
是的，是的，慈悲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慈悲很简单啊，慈和悲这两个字。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慈和悲，平时我们就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讲慈悲啊，很多时候就跟慈悲和这个基督教讲的爱啊，或者是母爱啊，我们有些时候就理解为一个意思，但实际上这两个里面呢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啊。那是首先这个慈悲是什么呢？悲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啊，它在受苦的时候，然后你就发自内心的啊，希望他立即啊离开这个痛苦啊，没有这个痛苦啊，发自内心的非常强大的这种想法，哎，那么这个就叫做悲啊。然后另外一个慈呢，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就是受苦的这样子的生命，然后呢，你就又是跟刚才一样啊，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不但是离开这个痛苦啊，拥有幸福和快乐啊，发自内心的希望他幸福，希望他快乐，哎，那这叫做这个慈和悲，就是这样子，这叫做慈和悲。哎，我们刚才讲的书就是这本书啊，大家看看，对
啊，幸福处方，好，看护你好。我这边有个问题呢，是前段时间呢，就是我公公当时他就是快弥留的时候，然后我们去给他做关怀嘛，然后呢就跟他说他现在这么痛苦，然后呢就是希望他能够早点，就是不要再执着世间的这些，然后呢能够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边没有痛苦，这样的话。因为你现在很苦很痛啊，然后呢我们也会陪着你啊，让他不要害怕。那么我们觉得我们是带着慈悲心在做了哈。
对。
但当时呢，因为有两个亲戚呢，他是不学佛的
啊，
他事后呢就跟我讲，他说：“哎呀，因为我和那个另外一个老师当时一起做的，然后我们两个就很投入的在做这个事情。他们是看到他嘛，就看见我们在那做，看他念佛，他事后跟我反馈说。”哎呀，我怎么当时听你们跟他讲是希望他早点死掉呀？然后呢，我就在想，我们怎么样做能够避免这种就是不学佛的这些，因为我们以后在服务的时候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况嘛。因为不是所有的那些家属啊，或者是患者，因为可能家属患者本人已经不清醒了，但他家属如果在的话，他也会有这种误解的话，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对，我觉得你们的可能表达方面呢，可能有一点点，可能需要提升的地方吧。你说你这个，你这啊，那边没有痛苦，这边很苦，你赶紧走。这个可能不能这么说了。这个不能这么说，你应该说啊，就是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很幸福的，很美的，很完美的啊！然后呢，你要就是准备到那个地方去啊，你随时都去念佛，然后你走的时候呢，你就到那个地方去，可能这么说了，你不知道说现在走啊。
就是做的时候要注意那个。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对我们的志愿者啊，如果要做一些这个心理上面的。这个辅导啊，这样子的话，那还是要注意一点啊，还是要注意一点啊，至少要学一学这个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的这些基础啊，这没有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些对他们呢，还是说话还是要注意一点。我们是好心好意，但是呢， 不一定啊，他们不一定能够接受啊，所以就是这刚才你们讲的这种方法啊，实际上内容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这个比较容易产生啊，他比如说他这个病人他自己可能也许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要让赶我走呢？
恩堪布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
啊，
就是用自他相换的时候，是不是会就是给我自己就是延伸就是病痛的时间？因为这一次我是得了支原性肺炎和是 N3H2 的病毒。
嗯，
那么这两个病毒加起来呢，我总共大概前前后后要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时我在发病的时候，我等于晚上整个晚上我连续咳嗽，咳到我就是说就是一包就是新的一包那个餐巾纸，整个晚上都要用掉，就是蛋啊，就是一口一口的蛋痰。那么随后那么当时我就想这个病太痛苦了，我要带众生去受这个苦。那么然后第二天我就去看病了，看病期间女医生说我也被感染了，一看我只有21天我就好了一看。那么那个时候我将近已经1个多月了，她说你怎么还没好，就是我就想问一下，这是不是用自他相换，是不是也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参加的是那个陪伴服务，那么我们在2小时的这个念诵当中有一个时间段是破瓦法，那么破瓦法的时候，我应该如何观想帮助这位往生的亡者，帮助他就是去观想，我想知道。
破瓦法你们自己念吗？
我们不念，是
你们自己不念的话，那就自己不用观想。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接过的话，是不是可以也能跟着一起念诵呢？
你们念诵的话，那你们就开始就修破瓦法了嘛。那如果是你们念的话，那就要观想。
念就是说，如果我念的时候，我应该如何去观想？因为现在因为刚刚才接了
这个一句话说不完，这个要学习那个破瓦法，破瓦法的这个具体的方法。
堪布老师你好，
你好。
那个刚才最后一页 PPT 里面有一个我不太懂，就是转苦为热，那个苦为热用的那个。盗用的那个第四点说是积善行德
啊，
我有点不太理解、
啊、
为啥他躺在床上他还能积善行德呀？是给我们志愿者有这样服务的机会，所以他积善行德了吗？
他的积善行德他躺不躺在床上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积善行德呢，他不需要站起来做什么啊，他只要在心里面，你比如说啊，他主要是你比如说这个，你就因为这一次生了病啊，然后呢，你就看我这一次为什么生病，然后你就发现因为这个病是我之前可能是做了什么坏事啊，所以我就生病了嘛。那么现在你知道了这个以后呢，然后呢，下面呢你就开始啊，就是心善积德了嘛。啊，那么心善积德，你心里也可以心善积德呀。啊，你比如说你心里面呢，你修慈悲心呢、啊、修什么其他的也是一种心善积德、对对对对对对
好，谢谢堪布，
对对对，好的。
堪布晚上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堪布，因为堪布下午的时候正好说到了大乘佛教对安乐死，包括堪布举了一个案例，杀死一个人能够救500个人，只要是结果是利益众生，那么大乘佛教是认可的。
对，
那么佛法里面又说那个因果不虚嘛。
对对 对。
然后真正的慈悲应该不是，真正的慈悲应该是引导，而不是是强行的去改变。那么对于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安宁疗护是在做一个引导，让那个生病者让他的痛苦包括能够痛苦转为道用， 但是你又说大乘佛教里面它是能够接受或者是能够认可那个安乐死的，那么跟佛法的里面所说的不要参与，因为在那个法本里面也说过不要参与他人的因果，因为包括弘一法师也说过不要参与他人的因果，一旦参与了他人因果你会消耗自己，那么我就想这是不是矛盾呢？
没有，他人的参与因，他人参与他人的因果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人在偷东西啊，你就跟他一起去偷啊，那就叫做参与别人的因果啊。然后呢，其他的方法呢，你参与也参与不了，各是各的，这个根本就没办法参与的。所以呢，比如说有一个人他造了业啊，然后呢，你去帮他啊，你去帮他忏悔啊，你去帮他做好事，那这根本就不叫参与到他的这个因果当中啊，这根本就不是，这个一点都没问题的。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果全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业力所造成的嘛，那么业力就像一个，就法本里面也说过，堪布也说过，业力就像一个种子，你去给它浇水，给它阳光，它就应该自然的成长。但是我们现在去刻意的把它长到最后已经开始慢慢枯了，但是还没有死掉的时候，你去提前结束它的果，你去提前让它结束它的生命，那是不是就是，其实对于我们还是应该是引导，而不是应该去干预它，去破坏它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这不一定啊。心理学里面讲这个，就是你不干预、不评判啊，去引导、去听、去倾听，这是心理学里面的一种说法啊。但在佛教里面呢，你该干预的时候，你肯定要干预啊。你比如说这个人就要马上就要杀那么多人了，那你那个时候不干预，那人都杀完了，那么你那个时候引导什么呀？没办法引导，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干预。这意思。
好的，谢谢。
谢谢。